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我们今天四个人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共读廷伯泰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九章，工作的新故事。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探讨了关于世界观呐、尤其是赵云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谈论到现实的这种环境里边，大多数的人呢更关注的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我自我的满足。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涉及到福音的问题，好像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边，我们就必须要委屈自己要去侍奉上帝，要去爱上帝，这似乎是一个本质的矛盾。但是我想呢，通过我们的讨论，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其他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谈论第九章这个里边所说的工作的新故事。那么前面虽然谈过，后边呢其实是跟各个行业或者说我们所理解的各种职业是有相关的关系的。那其实在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呢是耶稣自己的教导，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为什么想到这节经文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各种的行业各种职业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做好一个老师，我怎么做好一个医生，我怎么做好一个公务人员，我怎么做好一个金融从业者。那个可能是一里路。二里路是什么呢？有可能你要透过老师要去触及教育的本质。你不只是做一个老师，而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你不只是一个公务人员，你也是一个社会性服务人员。也就是说，今天大多数的人，由于我们被罪、被世界的这种逻辑和理论的影响，导致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关注到这个职业名词，它本身好像它表述那个有限的意义，以至于我们不太去想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么有人曾经是这样子分析说，在古代的社会里边，在很多的国家，基本职业呢是有三种的。第一种呢是叫祭司，他是负责宗教性事务的。第二种呢是巫师，有的地方是叫医师，他是治病的。第三种呢是叫律法师，但是这个呢可能每个地区地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就讲到这三种职业呢，他是能够基本的维持甚至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的。那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人们对职业的理解和认识呢，他考虑到的是我做这件事儿是对整个的大环境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一天我最多只能给十个病人看病，但是全国有多少个医生，我们同时呢是为了全社会的人类的健康来服务的。从这个角度上，我就想，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你想要试图通过工作去讲述一个新故事，而且是一个跟福音相关的故事，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工作本身做的这件事儿上。
我之前看一本讲中国历史的，还有一些考古的，有一些考古的资料，早期中国的部落他们是怎么构建他的一个生活圈的。考古就发现最核心的一个圈子就是祭祀的祭坛。以祭坛为中心，人们的生活圈开始往外扩，首先是部落长、酋长之类的，贵族，之后再往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再往后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人了。所以如果按这个来去看的话，最早时候的人们的工作就是先跟神灵、
上帝建立关系，
上帝、神灵有关，神有关。
对，廷伯泰凯勒牧师在书里也提到一个观点吧，就是说从圣经所表述的这个 观点来看，如果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要与人建立和谐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上帝饶恕了人并且重新恢复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福音今天带给我们的翻转。那我们今天看到工作，我认为也是如此。我记得 C.S. 路易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卿卿如晤》，分享的其实是他跟自己的妻子之间的关系、感情啊等等的。那他的妻子也是因为病痛的原因就早早的离开他，但是他妻子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深刻，最后一句话说：“我与神和好了。”然后呢 ，C.S. 路易斯就心想，我可是你的爱人呐、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跟我说吗？但是他随之而来的就是另外一种反思，就是说，一方面他感动于他的妻子说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可以与神和好了，就是那个关系恢复了。另外一方面，他也反思到，原来好像我还试图想要通过我的妻子来证明我很不错呀，又或者什么之类，那是另外的事儿。但是我为什么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白了，今天我们所有人面对的唯一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没有与上帝和好。包括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让不认识神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恢复如初。对，所以其实就变成我们要换一个视角看工作。那个视角可能就是什么呢，就不再是那个所谓的我是不是要恢复一种有了宗教、有了道德啊、有了美德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变好呢。其实现在的很多人对于社会的期待甚至是治理的方针，它的方向就是这样。我希望能够实现重振社会中的宗教、道德和美德。就好像从形式上带来一种更新。
对，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他们就说为什么一个地方会出现某种法律
啊？对，是的，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常犯这样的犯罪，
因为道德已经失效了嘛。
对，
在后面的部分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的是福音与各种的类型的工作，那我们在做的工作经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能够涉及到的层面呢，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片面一点。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从事这个书里边所写的，比如说商业类工作的，从事新闻类工作的，或者高等教育啊、艺术啊、医疗啊这些工作的呢，你就可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提摩太·凯勒牧师教导的感受。那我自己呢先能够回应的可能商业吧，我觉得商业是一个特别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像一切的商业行为都能够归咎在里边。但是呢我过去有一段时间从事销售的工作，或者说一些跟销售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我真切地体会到几个点吧。第一个点是诚信的问题。无论是你作为这个销售方，又或者说是购买方，就大家面对的那个危机常常是因为诚信问题导致的。你承诺的东西你不能够实现，或者说你宣传的东西你并不能按照你所宣传的去满足你的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那这个其实往往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常常对我感到困扰的。就是我以前真的我在做销售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自问，我也不敢问老板，对吧，就是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我们答应好的我们不能照做呢？但是我必须承认呢，那个时候我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能做到诚信，我的工作会很好开展。因为我不需要频繁的再跟客户去沟通，不需要不断的再跟他解释，甚至有时候要面对要撒谎的这样子的地步，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最近这个生产线出了点什么问题啊，或者我们这个产值有什么状况，其实明明就是你跟不上，你能力不行，或者是资金不到位，但是呢因为你要维系这种合作的关系，所以你就面对这种挑战。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面对类似的问题，只是说现在呢因为实体的产业哈，就是说逐渐的在减少，大家可能更多的面对的是互联网方面的，或者说一些虚拟的这种产品。那这种产品我觉得可能更多类似的，你比如说我知道冰燕以前做保险相关的工作，
对，
会有这种问题吗？
诚信
啊，诚信
对，销售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包装，
啊，
对，其实
就是撒谎，
有点像打擦边球吧。
嗯嗯，
你说他撒谎，那他也不完全是
是。
但是如果我们要严谨来讲呢，不是说真话就是说谎。
嗯，
对
对、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销售里面，你不去包装的话呢，似乎你就很难去做，甚至是你在团队里面，你不要说是客户不理你，
嗯，
就是你的同事都会看不起你，
嗯、对，
或者是说觉得为什么你就不按照常规来，
嗯，
等等的这些，
对，
所以确实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的，
嗯，
但是也听过很多，就是你不按常规来，但是你依然可以做出你自己的价值吧。
或者是成绩，
我们不要说成功了、
啊、
因为成功也是很难去定义的。
对，
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后面讲到的，他说你可以在商业界，你也不要止于只是去信守承诺、
嗯、
或者是说甚至是不止于传福音，
对，
不止于在办公室带领查经，
是，
而是要去打破常规，思想福音的意义。
嗯，
就跟刚才李诺探讨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思想更深层次的，就比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人类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从这深层的去思考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也许我们做的那个行为它有所改变，
对，
或者说形式上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已经发生了改变。
嗯嗯嗯，那我知道过去比较长的时间 Mary 一直是在做教育方面的工作，这里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是高等教育哈，但我觉得没有差别的，就是再高等的教育也是从基础的教育开始的，所以你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触，甚至有人曾经这样细说教育以及医疗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性的服务行业，而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了。
对，
就这个你怎么看或者怎么理解？
我认为如果是回归到教会里边，教育就是为这个教会去培养一些神职人员，
对对对，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高等教育里边，他会学习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哲学，
对，
科学，数学，还有神学，
对对对。
如果说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教育的境界，我觉得就是能够培养出高文化的，可以能够以服侍神为目的的所谓的神职人员，一方面是传承，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一些书籍，通过一些观念，然后去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人。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是教会人士，他所研究的内容，首先他的这个价值观肯定是跟福音相关的，
嗯，
一定对我们有非常多帮助的。
对对对。
那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去看了相关的书，他们也会对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我们的福音感兴趣。
嗯嗯，
然后也是一种福音的传递。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做这个教育从业者，一定要多考虑这方面。
嗯嗯嗯嗯，你会发现在好多年前开始吧，我觉得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就是说教育逐渐开始功利化。
嗯
嗯，大家关注的是你怎么考一个好的成绩，因为你考了好的成绩意味着你能够上什么样的学校，上什么样的学校就意味着你将来在社会上可能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地位等等之类的。但你要知道它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在发展的时候的一个目标和取向的。
嗯，
所以呢大家也就很自然的就跟随了。
嗯，
没有人会质疑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小学生啊，他们书包很重，要减负什么的。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父母巴不得书包里边再塞几本书。
嗯，
没有，现在都用行李箱拉了。
啊，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又开始立法了嘛，就说你不允许要给孩子减负嘛，就不能给他布置太多作业啊等等之类。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概念的，父母觉得说你一天带回来三套卷子才好呢。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说，你如果想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不要说出人头地了，就是有你的立足之地，你就得在这个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就是所谓的时间能够见证一切，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更年轻的，慢慢的像Mary 这样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教育的理念出来的，你会发现我进入社会我干什么？
嗯，
就大家突然迷茫了。我过去为了高考我彻夜不眠，然后呢奋力的就是说去追赶， 好像我考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呢我却发现我到了社会上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嗯，
一方面是社会的形态变化太快，
嗯，
你可能原来学的那个专业那个学科在这个社会上根本找不着工作了。
嗯，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竞争是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
嗯，
就是当学校里边走出更多的大学生，那同样的岗位同样的专业你所要面对的竞争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从前宣扬的就是优胜劣汰嘛。什么是优胜劣汰？大家考虑的不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而是你是不是更好。
嗯，对
对。
所以原来这个岗位只需要一个本科生，下一次就要研究生硕士博士，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魔咒一样的一种环境，所以就导致大家沉迷于这种内卷无法自拔，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后来就发现，哎，有一些人说我干脆去读个技校吧。
嗯，
为什么呢？我好歹能学门手艺。
对，
这门手艺呢它可能真的对应某一个专业某一个职业，然后它就可以就此呢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基本生存的保证。
嗯，
当然这样说起来似乎也有一些消极，但是我认为在普遍人都面对这种就业的压力的情况下，你能真的找到一份稳妥的工作，然后能够投入进去做，这本身已经是很不错的一种状态了。
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对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感受。那赵云呢？
其实我的工作经验更多的是医疗
啊，医疗，嗯，
所以我对这个呢也特别有感触。
嗯哼，
就是在医疗相关工作上，因为各种的诱惑导致对自己身份的一个丢失吧。
嗯，
包括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自我迷失。
嗯，
跟整个医疗体系改革是有关系的。
是的，
是跟它的这个根源是有关系的。
嗯，
整个体系的问题，
嗯，
导致有的时候医生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很艰难的。
嗯嗯嗯嗯嗯，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话，他在面对他的工作在面对病患的时候张力也会变得非常大。
嗯，对，其实我们过去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谈论到一个平衡的问题啊，但是那个时候谈论到的平衡就是信仰怎么跟我生活当中的其他部分或者其他的角色去平衡。
嗯，
但是我想可能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试图解释过这件事儿，信仰应该是我们整个人生命的一个根本。
嗯，
我们不能单独的拎出来说去跟别的去平衡。但是呢就像刚刚尤其是冰燕跟赵云都同样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被环境去裹协和影响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要去考虑一种平衡，就是你怎么能够不被环境影响，
嗯，
又不会对其他的身边的人同事让他们觉得你很冒犯，
嗯，
或者让他们觉得你怎么那么特殊，我们都这样你都不随从我们的这种习惯也好，或者甚至叫潜规则也好，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种属天的智慧。绝对不是我们今天说聊个天我们分享两句话就可以给到你一个万全之策，让你可以去有一个很好的应对。而且我甚至有时候在想，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所遇到的难处究竟是神对你的试炼呢，还是神对你的调整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有一些东西是神对你的试炼啊，比如说像但以理及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虽然是在仇国去工作，但是呢神在这个环境里边也会让他们经历一些凶险。
嗯，
但这些凶险呢是帮助他们能够自己的信仰坚定的同时也彰显神的荣耀。
对，
但是另外一种呢，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约拿，对吧？
嗯，
神让他去传福音，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但是他不愿意去，他就自己想办法，去这儿去那儿。你能说神是为了锻炼他的信心让他更加坚硬吗？绝对不是的。神就是让他扭转回来，让他做他真正该做的事情。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到好几年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啊，这个团队呢他们去做了一个畅想。
嗯，
这个畅想呢就是当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人跟神的对话会是怎么样的。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从人的职业的角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畅想的。比如说有一位牧师到了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20岁30岁的时候读完神学啊，我就在教会牧会了30年50年啊，我终于到你的面前来了。结果主却告诉他说，其实我的心意是让你去做一个会计。 让你可以在商业上面或者在其他的方面为我来做见证，并不是让你到教会去牧会。那、另外一个人呢说，哎呀主啊，我这个在商业上很成功，我经营了一家公司啊、这个公司创造了多少的价值，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啊、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那神说，我其实是让你去当宣教士的，就是他这种畅想，我认为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自己瞎想的？但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神对每个人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计划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受什么呢？受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英国早期呢对外输出了很多宣教士的嘛，包括剑桥七杰呀、像戴德生啊等等，他们在整个尤其近代来说呢，很多尤其像中国人，我觉得真的对这一群宣教士我们都是非常感恩的，但是你知道英国到后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家努力生三个儿子
啊，
老大呢从政，老二经商，老三信主读神学。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么搭配还挺好的，
是不是啊？
对，
就这个是你很明显能看到，这个就是受世俗文化影响之后人的想法。我会觉得，哦，我三个方面我都好像我都能够站得住，但是你没有想过那个真正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是去寻求神给你的带领，而不是说专注在那个行业上。我觉得我们身边一定会有，我们一定会遇到，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有可能就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就是看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马路上我看得很干净，但是冰燕一眼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叶子没扫。那我有的时候试图这样理解，人与人的不同往往也在这样的方面体现出来。
是的，
有可能那个被你看见的问题就是需要你参与其中解决的问题。
对，这又回到我们在读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恩赐。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或说特长都不一样。
对，
那我们如果顺应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就会找到神给我们的使命。其实我刚刚在想，就是如果我们在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所思考，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我们就会以上帝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什么用意。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世界的观点，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看这个事情，那我们只会看见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私欲带给我们的方向。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还是说，提摩太·凯勒牧师一直努力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今天所有面对到的问题，无论是那些在工作本身、这个行业本身，甚至整个社会的层面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好像《人如何改变》这本书里边，就是作者的那个表述一样，他说我们人常常遇到的那个难处，又或者说我们的罪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就是我们之所以质疑，我们之所以提出那个问题，是因为如果这个事儿改变了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解决了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
对，
解决不完的问题。
是的，
但是这些问题除非在福音里边，不然是没有办法被真正的解决的。所以我想呢，借着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里，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职业从来不分高低贵贱的。
对。
那么只要这份工作是合乎上帝心意，或者某种角度你就从反面来看，就是不违背上帝的心意，你都可以去做。而且我相信当你尽力的去做，就像耶稣所说的，有人让你走一里，你多走一里的时候呢，其实你这个时候收获的就不只是停留在工作上的这种回报，更多的可能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的理解，你对神的认识，以及更关键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欣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基督教世界观塑造所有工作。我们今天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待这个社会的，我们不是透过要做某一样具体的事情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国内有一家企业很有名，就是一个超市，对吧？我想我这样一说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
嗯
福利很好，然后这个产品的这个商品的品质很好，客后服务很好，然后这个包括对于员工的这种待遇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那曾经有人在网上就问了，他说哎，这家企业做得那么成功，为什么没有人来分析他的成功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来拆解他的成功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微微一笑，我说有什么好拆解的，对吧？不就是一个老板自己不赚太多钱，就是这个逻辑而已。
是的，
就你就把这个事儿想得简单一点，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你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人能够甘心乐意的放掉那个唾手可得的那个利益呢？
对，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已经一眼就能够看穿，今天我们质疑的所有问题，如果换成你去负责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那个结果未必比现在好到哪里去。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我们自己里面罪的这种情欲的这种问题还没有被解决掉。那一旦，我是说一旦你里面的罪的问题和情欲的问题是被对付了，或者说在基督里得胜了，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不会纠结你看到的那些问题，你只会关注我还能做什么。
对，自己本身。
对，那我希望也是盼望鼓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都能够看到哎，我们今天还能够做什么。那说到最后的话呢，我们以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九章的结束这里，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你是否透过基督教世界观的镜头来看待工作，你是否有以下的问题？那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在我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什么文化占据主导，什么是主角和反派？第二个问题是，人生意义、道德、起源和命运的基本假设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更加的切实，说我的偶像是什么，希望是什么，恐惧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我的职业生涯如何重新演绎基督教故事，我的工作在这个故事中是什么角色？接下来主流世界观中哪些内容与福音相呼应，我也因此认同并与其为伍呢？接下来说，主流世界观中有哪些部分若没有基督就无法调和，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什么地方挑战我的文化，基督可以用怎样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个故事？下面一个问题说，这些故事如何影响了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我怎么能在工作中既追求卓越又彰显出基督徒的与众不同？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哪些机会可以服务他人，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服务我的工作领域，可以培养能力超越自己，以及为基督做见证？那这些问题呢，我也会贴在我们青春凉拌的节目留言板上面，弟兄姐妹呢可以看着对照也来思考，我想最主要的是为这些问题来祷告，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接下来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拣选我们。主啊，你也透过你的爱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我们在这个世上毫无指望，我们倾尽一切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寻得拯救的出路，唯有你是那唯一的出路。耶稣基督，你是唯一的中保，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我们也看见原来我们要与父重新恢复关系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指望，也是我们逃避灭亡的唯一途径。所以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透过书中的内容来思想工作的意义，来思想我们如何在工作当中有更好的发挥的时候，也盼望你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所有和琐事。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不要过高的看自己，乃是要按照主你所说的看自己合乎中道，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能够 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负担和使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看见邻舍的人，让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让我们能够为着人的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向我们所发出的美意。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内容带给我们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也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与你建立更加美好真实的关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仰望，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